几句啊？
一开始一样，先来谢谢付费订阅的会员们，有 Salary 和 Renwang， 也非常谢谢所有免费订阅的会员。那这边跟大家公布一下，我这个月就会有付费订阅会员的内容。我一开始的期待是一个月至少两集，但是我们先不要好高骛远，我先以一集为主，如果有余裕的话我就会多录一些。所以如果有想要订阅付费会员收听会员专属内容的人，现在应该是不错的入手时机哦。除此之外，我想跟大家说一下未来的一些规划。我现在已经在规划周边商品了，之后会有付费会员专属的商品以及其他可以让大家购买的商品，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哦。另外就是我有开直播的打算，至于什么时候我再跟大家公布时间。哦对，最后啦，我在资讯栏和 IG 档案连结上都附上了敲碗连结，欢迎大家跟我说想要听什么咯。好啦，那我们来进入节目。本集涉及自杀、自残与饮食失调的相关描述敏感内容，如果对以上内容觉得不适或是不喜欢这类题材的人，请自行斟酌收听。如果本身有相关需求，请寻求专业协助，13岁以下请勿收听。2014年7月12日，当天艳阳高照，康康跟家人一起到麻州的海边玩水。他跟家人有说有笑的，才刚考到了船长驾照，准备接手家族海洋打捞的事业，并且谈到了他未来的计划。家人看到康康这么开心，也松了一口气。毕竟两年前，康康曾经尝试结束自己的生命，还好救回来了。看到他笑得这么开心，真是太好了。然而康康的手机却传来致命的简讯，跟康康说是时候了宝贝。当晚康康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传这个简讯的人究竟是谁呢？康康究竟为什么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呢？我是 Olinda，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癖 Crimophilia， 每周最癖都会带给你不同年份同月份的真实犯罪故事，带你穿越时空窥探人性黑暗面。Conrad Henry Roy III， 康康 3.0， 一听就知道他跟爸爸还有爷爷的名字一模一样啦。康康他出生于1995年9月12日，处女座。他的出生地是美国麻州一个叫做 Mattapoisett 马特波伊希特的小镇。康康是家中三个小孩当中的老大，是一个非常有天分的运动员，曾经加入学校的篮球队、划船队以及田径队。除了很会运动之外，他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小孩，成绩一直都相当不错。除此之外，康康还会帮忙家里的事业。他们的家族事业主要是在做一种很特殊的工作，叫做 Marine Salvage， 中文就翻成海洋打捞，主要是在水域当中进行寻回尸体或者物件的工作。虽然康康的学业事业看起来还蛮顺利的，但是他的生活其实并没有那么如意。2012年，也就是康康16岁左右，爸妈离婚了，再加上康爸其实据说会对康康动手，康阿公也曾经对他言语暴力，这些不愉快的经历让康康的心情跌入了谷底。他曾经跟一个朋友 Ariana Taylor 阿丽说，他觉得自己心里有一种黑暗，让他有时只想把自己隔绝起来。康康跟家人在当年，也就是2012年一起到佛州拜访亲戚，在一个家族聚会上，他认识了一位女孩 Michelle Carter， 迷笑，谜语的谜，笑诶的笑，因为听下去就会知道她是一个迷之笑。诶，迷笑是康康一个家族朋友的孙女。两人交谈没多久，就发现他们其实都是来自于麻州，却在佛州认识彼此，真的很有缘。重点是他们在麻州的住处相距不远，开车大概40到50分钟左右就会到，于是两人就决定保持联系及往来。迷笑出生于1996年8月11日，狮子座，妈妈叫做 Gail， 是一名室内设计师，爸爸叫做 David， 是一名叉车设备销售经理。那个所谓的叉车英文就是 forklift， 就是那种在仓库当中搬运货物，有两根大叉子把货物提起来然后放在高处的工作车。迷笑还有个妹妹，她的家庭环境算是相当稳定， 她在学校的成绩还蛮不错的，大家都认为她很开朗甜美，是一个体贴的女孩。垒球教练更说迷校是一个理想的队友，她还曾被同学投为 class clown， 就是班上的小丑，还有最能让你开心的人。认识了迷校之后，康康大部分都是透过电话、 email 和简讯跟她联系，而两人实际上只见过了五次面。康康的父母因此跟迷校非常不熟，他们只在康康的一场球赛上看过迷校一次，而在他们的印象当中，迷校感觉是一个乖巧的孩子。然而迷校虽然看似开朗而且会逗人开心，但是他其实也有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2012年夏天，康康的忧郁症恶化，他一点都不想出门，想要一直待在家里。康爸曾经跟其他人说康康不想去工作，常常陷入沮丧和挣扎的情绪当中。康康原本申请到了 Fitchburg State University 费奇堡州立大学，打算去那边念商学院，但是也因此取消了去那边上学的计划。十月，康康曾经在参与了忧郁症治疗计划后，服用了大量的 acetaminophen 乙硫胺酚，想要自杀。那这个乙硫胺酚其实是止痛药，就是我们常说的普拿疼啦。说这边普拿疼欢迎来业配，剂量过多的话会导致肝衰竭或死亡。而康康在服用了大量的普拿疼之后，打电话跟好友阿丽说他觉得很不舒服，而康妈才刚离开，他希望妈妈能够回来，所以阿丽就马上打电话给康康的父母。康爸妈于是马上将康康送医急救，康康因此捡回了一条命。在这之后，他也跟康妈说，妈，我再也不会这么做了。阿丽认为康康当时这么做其实是在求救，而不是真的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他可能希望能够借此得到帮助。2014年，康康的状况看起来还不错，刚拿到船长执照的他希望未来能够接手家族的事业。此时的康康还开始参加一些派对，并且花更多时间跟他人相处。当年的7月12号，康康跟康妈还有两个妹妹一起去海边玩了一整天，他看起来很开心，不但跟大家有说有笑，还谈到了未来的事。但是同时他也传简讯给迷校，聊着自己想要结束生命的事。而当天晚上，康康就自杀身亡了。隔天有人在 Kmart 停车场的一台皮卡车内发现了康康的遗体。那个 Kmart 就是美国的大型连锁卖场，跟沃尔玛很像。而康康自杀的方式是吸入一台吸带式的发电机所产生的一氧化碳。康康的父母得知这个消息之后相当悲痛，他们告诉警方康康有忧郁症病史，在2012年也曾经尝试过自杀。警方于是按照标准程序羁押了康康的手机，并且查询康康的简讯和通话记录，而这也成为了整个案件的转折。警方发现康康在去世前的一周跟迷校传了高达1000封的简讯，当中还包括了迷校鼓励康康结束自己生命的简讯。警方于是问康康的家人说康康是否有女友，他们表示没有啊，但是警方询问了迷校之后，迷校却声称自己是康康的女友。康康的家人虽然都知道迷校是谁，但是对于他说自己是康康女友这件事情都感到相当的困惑。康康生前曾经跟康爸说迷校因为饮食失调的问题正在经历一段很痛苦的时期。那么以下我就根据时间轴跟大家说明康康和迷校互传的简讯内容。2014年6月19日，迷校传讯息跟康康说，如果你去精神病院，他们也许能够帮助你，我其实心里有一部分希望你能试着做点什么然后失败，好让你能够真正的去接受帮助。6月23日，康康传说伤害自己可以让痛苦消失，迷校回他说，那只会让痛苦暂时消失，但你会后悔而且感觉更糟。7月7日，康康问迷校说，如果你是我会怎么做，迷校回他，我会寻求帮助。同一天稍晚，迷校却开始帮康康做了一个用一氧化碳来结束生命的计划。迷校跟他说，用一氧化碳的话，你会在没有痛苦的情况下死去哦，你只会睡着然后死去。两人就开始讨论如何制造更多的一氧化碳。7月11日，两人讨论要用发电机还是抽水机来产生一氧化碳。迷校跟康康说，我个人是觉得你应该要用发电机啦，因为我不太了解抽水机，而且用发电机的话你不会失败啊。那么在7月4日到7月12日之间，迷校传了一系列怪罪康康没有认真想要结束自己生命的简讯，包括你最好证明我是错的，因为我真的不觉得你是认真的，你一直把事情拖到下一个晚上说你会做， 但你从来都没有真的去做耶。你看，这就是我说的啦，你一直在拖延，你刚刚还说你今晚要做，现在又变成说迟早会做的。但我敢打赌，你最后会说什么，哦，我没成功是因为我没把管子拧好之类的。我打赌你一定会找这种借口，你最好不要骗我说你会做，然后故意让人发现哦。去做吧，不要只是说你会做，要么你就做，要么你就说你不做，就放下这一切吧。7月12日当天，两人的简讯量突然大增。凌晨，康康传简讯跟弥笑说，我就是太敏感了，我希望我的家人知道这不是他们的错，他们没有办法做什么，我被困在自己的想法里面了。于是弥笑回了他漏漏等的简讯说，我觉得你爸妈知道你现在的状况真的很糟，我不是说他们希望你去做这件事，但说真的，我认为他们可能已经能接受这件事了，他们知道自己帮不了你啊，他们也试过了，每个人都试过了，但会有个时刻是没有人能够救得了你的，连你自己也不能，而你现在就到了那个时刻。我觉得你爸妈也知道你到了那个点，你说你妈在你的电脑上看到过跟自杀相关的东西，但她什么都没说，我觉得她知道你心里在想这件事，也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大家会难过一阵子，但他们会走出来的，会继续生活，他们不会一直陷在忧郁里，我不会让那种事发生的。他们知道你有多痛苦，也知道你这么做是为了得到快乐，我觉得他们会理解，也会接受，他们会永远把你放在心里的。接着当天的早上，弥笑问康康说，你今天会去做吗？康康就跟他说会，两人就开始讨论时间点。当康康说他准备好要准备执行的时候，弥笑跟他说，很好，因为是时候了，宝贝，你知道你从海边回来后就得去做了，我以为你想做这件事的，现在是最好的时机，而且你也准备好了，你只需要去做，不能再这样活下去了啊，只需要像上次一样，不要想太多，做就对了，宝贝，你不能每天都这样子一拖再拖耶。此时康康表示他有点犹豫的时候，弥笑跟他说，你会这么犹豫是因为你一直想太多，一直往后推，你只需要去做就对了。康康，你越拖延他就越会吞噬你呢。康康接着回复说，你说的对。弥笑则继续说，如果你真的像你说的那样那么想结束，那今天就是时候了。接下来康康就谢谢弥笑一直陪在他身边，弥笑则回他说，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的，你是我生命的挚爱，是我的男朋友，你是我的心，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的。接着当天晚上6点28分，康康和弥笑通了43分钟的电话，接着可能不明原因电话不小心挂断了，7点12分起他们又通了47分钟的电话，而这也是康康生前所打的最后一通电话。通完电话后，弥笑又传简讯说，你可以说你明天会做，但是你大概又不会真的做了，你就是要去做啊康康，不然我去找人帮你，你不能每天就这样反反复复的耶。康康于是跟弥笑说他会去做，弥笑回说，你保证吗？康康回说他保证。弥笑于是回说，那也不能食言哦，你就找个安静的停车场什么的进去就好了，你就是得去做啦，这种方式无痛又快速。此时康康又表示了他的犹豫，弥笑人是一直不停的将康康推上自杀的道路。他说，你总是说你要做，但你从来没有真的做过，我只是想确定今晚是不是对的时机。然而在康康自杀的前两天，也就是7月10号，弥笑就已经开始发简讯跟 email 给一些人，当然是不包括康康的家人啦。弥笑表示康康失踪了，问题是康康在7月12号还跟家人一起去海边玩耶，所以他根本就没有失踪。弥笑还曾经跟一个朋友说，可惜是发电机有可能让人死掉吗？因为他，也就是指康康，说他店里有那个发电机还有其他的工具，说他需要替换店里的发电机还有修一些东西。我当时也没有多想什么啊，但他今天根本就没有去上班，我不懂他为什么要去买那些东西耶。而警方则认为，弥笑之所以会这么做，是在做一个缜密的计划，就是当他鼓励康康结束自己的生命的时候，同时也在帮自己铺路，才能从亲友那边得到同情。而且据说弥笑还曾经跟其他人说，都是我的错，康康才会死的。7月11日晚上10点51分，弥笑的朋友 Samantha Boardman 莎莎问他说，他找到康康了没？弥笑回说，我已经快放弃希望了，我觉得康康可能已经不在了。不过弥笑在传这句话的时候，却同时传了讯息给康康说，让我知道你打算什么时候要做。7月12日，弥笑传讯息跟莎莎说了康康打电话给他的事，还跟他说了他们两个人的通话内容。他说，他刚刚打给我，第 电话里有很大的噪音，像是引擎的声音，然后我听到呻吟声，好像有人在痛苦当中。我叫他的名字，他没有反应。我大概在电话等了20分钟，就只听到那些声音。除此之外，米夏还跟莎莎表示，他的死是我的错。他当时走出车子，但我叫他回去，因为我知道如果不是今天，他隔天又会再做一次。而且当时康康跟米夏表示他很害怕，说他不想要抛下家人。在康康自杀被发现后，米夏持续跟好友莎莎简讯往来。7月21日，米夏跟莎莎说，我约20分钟前才跟康康的妈妈讲完电话，他告诉我警察到他家里调查，要查看康康的东西，这是处理自杀或他杀时一定要做的程序。他说他们要查看他的手机，看有没有人透过简讯鼓励他去做这件事。莎莎，他们看了我和他的讯息，我完了，他的家人会恨我，而且我可能会坐牢。9月13日，米孝协助筹办了一场垒球慈善比赛，叫做 Homers for Conrad。 Homer H-O-M-E-R 就是 Home Run 全垒打的简称，那这句话我就擅自翻成为康康而击出全垒打。隔天米孝传简讯到康康的手机里，说他透过这场活动为 National Alliance for Mental Illness 美国心理健康联盟募得了将近$2500。但是这并不是米孝在康康过世后传的唯一简讯，实际上米孝在康康过世后传了超过80通简讯给他。米孝还在其中一个简讯当中道歉说，他没有尽力阻止他结束生命。他更说，你可能以为我对这一切没意见，你还说你会在天堂当我的天使，当时我附和了，因为我以为你不会真的去做，但你做了，对不起，我没有救你。而米孝这种后悔没救他，或是没想到康康真的会去自杀的类似简讯还有很多则，在警方看来就像是他想要为自己做的事情开脱的样子。2014年10月2日，米孝接受警方针对康康死亡的事件询问。4个月后，2015年2月5日，米孝被以过失杀人罪起诉。由于犯案的当下米孝只有17岁，他被列为了少年犯，保释金是$2500。他当然也马上就被保释出狱了。法官下令米孝在等开庭的期间，除了做学校的作业之外，不得使用网络，也不能跟父母之外的人传简讯。而这件事情也在同个月被媒体爆了出来，17岁少女怂恿男友自杀的事件便在一夕之间成为全国头条。检察官当时在媒体当中声明，虽然米孝没有协助康康自杀，但是米孝明明知道康康有自杀的念头，却没有通知康康的家人或学校等相关人员，反而鼓励康康自杀。但是米孝的父母也在此时发表了声明，表示啊，我们家米孝最乖了啦，他不是媒体所描绘的那个恶人啦，他这么善良，还帮康康对抗忧郁症呢。我们相信所有的事实被公开了之后，我们的女儿会被证明是无辜的。在听证会当中，米孝的律师所采取的策略是声称米孝的简讯是属于言论自由保障的范畴，并且强调米孝还曾经劝康康打消自杀的念头，建议他去接受治疗。更何况米孝才17岁啊，没有办法应对康康的自杀计划，更要求检察官撤销过失杀人罪的起诉。然而审理此案件的法官说道，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也就是言论自由，并不保护对他人构成威胁的行为。而且米孝在康康自杀之前还要求他删除两个人之间的简讯，意思就是米孝其实知道自己做的事情是不对的，于是便驳回了辩方想要撤回过失杀人罪的动议。而这个案件经过了几次的拖延之后，终于在2017年6月5日开庭了。此时的米孝已经20岁了，他选择放弃陪审团的判权，决定交由法官来审判他是否有罪。检方在法庭上呈现了很多简讯的内容，以及米孝和朋友的对话当证物，包括我刚刚跟大家说的那些简讯。当然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康康走出车子，但是米孝叫他回车子的那个桥段。不过辩方表示，米孝本身就患有精神疾病，而且他在康康自杀的前3个月，医生才开了忧郁症药物 Celexa 喜普妙给他，认为米孝服用了可能会影响他判断能力的药物，非自愿性的陷入药物的影响，因此心理状况出现了崩溃，使他开始相信他的任务是帮助康康上天堂，导致他认同康康认为自己应该结束生命的想法。康妈是检方第一个上台作证的证人，他表示他知道康康有一点忧郁，但是他以为康康已经有好转了。而康康在过世之后，米孝曾经传过一些看似是安慰的简讯给他，而辩方则表示根据康康的搜寻记录，他曾经在网络上查询有关自杀的资讯， 虽然弥孝曾经在简讯当中说过康妈知道这件事情，但是康妈作证的时候表示她完全不知道这件事。2017年6月16日弥孝被判过失杀人罪有罪，对此法官表示弥孝让康康处于一个有毒的环境，这构成了 wanton and reckless conduct， 也就是鲁莽且无视后果的行为。他要康康回到那辆车里，而他本来就知道车内已经是或正在变成一个不适合人类在那个里面的有毒环境了。弥孝最终被判了2年半的刑期，但是他只需要在监狱当中服刑15个月，另外15个月是缓刑，也就是不用进监狱服刑，只需要带电子脚镣。弥孝的律师在2018年提出上诉，认为检方刻意挑选对弥孝不利的简讯，那些他关心康康的简讯啊，怎么都没有被呈上法庭。不过弥孝的上诉被驳回了，他最终也在2019年2月入狱服刑。弥孝在进入监狱的当天，将原本的长发剪成利落的短发，而且染金，媒体也因此拿来大做文章。许多媒体用脱胎换骨、全新形象，不再是当年那个女孩来形容她。有的乡民甚至形容她的发型有 villain aesthetic 反派美学的感觉。那关于这些我就不多说了，就是社会就是很喜欢对女生外表做评论，这真的让人觉得很厌烦啦。2020年1月，也就是入狱服刑的11个月后，弥孝就因为表现良好提早出狱了，接着服缓刑一直到2022年8月正式结束，所以弥孝现在已经是自由之身了。康康的父母在康康过世之后积极的推动修改州法，因为麻州并没有叫做自杀的具体刑事法律。康妈的老公也就是康康的继父表示，应该要有一条更明确的法律，用过失杀人来处理这类案件真的太困难了。也正因为如此，这起案件才会被拖了这么久。2019年5月20日，麻州有另一个类似的案件发生，那就是波士顿大学的毕业生 Alexander Achula 在波士顿大学毕业当天被跟他交往了18个月的女友 In Young Yu 教唆自杀。那这个案子我之后再跟大家说。在康康父母积极的推动下，麻州在2017年7月宣布了 Conrad Law 康康法案，也就是任何被判定教唆他人自杀者最高可被判5年徒刑。不过这条法案目前还在审理当中，还没有通过。而跟本案相关的影集是在2022年在 Hulu 上映的迷你影集，叫做 The Girl from Plainville， 我擅自翻成来自平淡村落的女孩。影集当中他们找了 Elle Fanny 来演弥孝，我觉得真的是有够像的，欢迎大家看完跟我说说你的心得感想。弥孝的案件成为美国史上第一起单纯以文字言语且不在场的情况之下成功定罪的案例。文字语言也能杀人，尤其在社交媒体泛滥的现代，这起案件引发了网络霸凌、心理健康、青少年责任以及言论自由界限的讨论。最后提醒大家，如果有自杀的念头，请拨打生命线1995、自杀专线1925，或是张老师专线1980寻求协助咯。我是 Olinda，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屁 Crimophilia。